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一同聚在主你的跟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召聚我们来读你的话，但愿早晨这一段时间，愿你的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当那个圣殿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何等叫你的心得满足，是吧？但愿在这其中许多恩典的教训，你更多的带领光照我们。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要交通乃是历代志下第七章那上一次呢，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当圣殿完全被建造好的时候呢，这个所罗门王在耶和华神面前召集众会众呢在耶和华的坛前呢举手祷告那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了许多。那在这个祷告词内，主要乃是第六章18节到42节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呢实在是有神的智慧，他真是认识神。那如果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提到那个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但是他在这里求耶和华神垂听眷顾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圣殿是神立名的居所，立名呢就是神所代表居住在这里神的同在你的约柜在其中神的同在在这里换句话说，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接下来呢，他就为着百姓来祷告。那这一个祷告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七个部分那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摩西的祷告，这个生命记28章嘱咐以色列人讲到他们如果悖逆神所带来的咒诅那边呢，摩西就让我们看见呢，他那个有程度上的差别刚开始悖逆神的时候，神会警戒他们，然后再不悔改，下一步神就降灾然后再不悔改，下一步神就怎样做，到最后神就完全弃绝他们，让他们被掳等等。但是所罗门王在这里的祷告，他好像不是按着这个次序。但是呢，我们如果比较跟摩西所讲那个咒诅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所罗门也是在这里提醒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在神警戒他们的时候能够赶快悔改。那我们也提到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 每一次都提到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的名啊，当他们啊悔改的时候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个啊，人与人之间彼此得罪，神是公义的神，神来施行审判。然后当以色列的百姓啊得罪神的时候呢，第二个点呢啊，求神使他们回啊心转意啊，当他们败在神啊仇敌面前的时候呢，让他们啊回心转意呢，他们就能够悔改，神就赦免他们。然后第三个呢啊，如果啊他们啊得罪神呢，神进一步的啊来惩罚他们的时候，天就必再不下雨，然后他们悔改，神也他们啊赦，然后用善道指教他们。然后28节，再不悔改就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仇敌犯境等等啊，神呢啊这时候啊好像一个祷告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啊，他就29节，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啊，这一个呢可能已经慢慢的严重啊，百姓走迷了路了啊，但是有人能够站住破口，在那里祷告，即使是一人，神都要垂听啊。那接下来呢到了32节啊，上一次王弟兄也稍微提到讲到这个外邦人啊，这个在摩西啊28章里面呢生命记没有提到这个，但是在这里啊似乎也让我们看见，就连外邦人啊他们来到这个圣殿耶和华神面前来求告神的时候，求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毕竟神是这一个啊创造人类的啊主宰啊，所以神听人的祷告啊，这当然也预表到将来外邦人与以色列人要同盟这一个救恩啊，很清楚在这里让神的名能够传遍天下。然后啊34节这一段啊，是神如果差遣他们出去征战，他们也能够得胜。然后36节啊，这一段话就是讲到他们悖逆得罪神，甚至呢神向他们发怒了啊，交给仇敌被掳了，神还是蛮有怜悯慈爱赦免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一段话呢啊，看见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这一位啊所罗门王在这里，上次我们也提到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中保的地位，在这里为啊百姓代求啊。那我们知道呢这整个祷告的内容以后在啊以色列王国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当中，属灵的光景不断下坠的时候就不断的发生啊，但是呢神仍然按着他的心意，他有怜悯有恩典。所以神在这里啊，最后所罗门就啊在这里祷告呢，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啊，愿你的圣名欢呼啊，蒙福欢呼啊。这个蒙福欢呼呢英文是 in your good 美善，在你的啊美善里面呢，能够圣名能够进入神的美善啊，我们啊能够这一班祭司们能够在神的啊救恩当中啊，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第六章这个祷告，然后到了第七章呢，当所罗门王祷告结束之后呢，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物，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这幅图画跟当初摩西建造会幕呢，在出埃及记四十章末了的时候的光景是一样的啊。神啊，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呢，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表明呢神的心完全得到满足啊。所以建造圣殿，让神在地上有一个立民的居所呢，是神啊永远的旨意啊。我们啊也多次的提到呢，神要住在百姓的中间，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今天百姓能够啊因着王的率领，把这一个圣殿建立起来，并且啊成为神立民的所在啊，这一个啊神的名在地上有了地位，神不再仅仅是被称为天上的神，神今天呢因着这个圣殿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神被称为天上地上的神。所以啊他们众人呢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呢，并且称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接下来他们就啊献祭，那我们看见这一个献祭呢有啊极大的丰盛啊，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呢，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献祭，甚至连啊铜坛呢都容不下啊，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守节啊七日呢，然后到第八日有筵宿会啊，第十节那里就是讲到7月23号啊，所以我们一般啊都知道呢，从这个7月15号啊是祝棚节的开始啊，守节呢7天，然后第八天有筵宿会，所以啊这是祝棚节的时候把这个圣殿呢啊献给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啊实在是一个国度的预表啊，所罗门王预表到我们的主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的时候，神的同在进入他的安息啊，这是一个非常极美丽的图画。那第十一节一直到32节呢是很重要的一段，这一段话呢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啊。那这里呢16节的时候啊，当这11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在这个时候已经建造完成了耶和华的宫啊，耶和华的殿和王宫，所以啊他所要做的神都啊帮助他成就了。然后这时候呢，夜间耶和华神就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啊作为祭祀我的殿啊，然后他也答应所罗门王啊，当他十天必晒不下雨啊，蝗虫吃这地出产，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间的时候， 百姓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他必睁眼看侧耳听，再次复因为这一个所罗门王所献上的祷告。而且呢，神再一次告诉他呢，他已经显着这殿呢分别为圣，使神的名呢永远住在其中，他的眼看顾，他的心也藏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实在是何等欢喜呢，但是他也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呢，他在这里有一个应许，他愿意看见他的百姓在他面前自卑悔改的时候呢，他要赦免他们。所以他首先吩咐王呢，那个在神面前要遵行效法大卫怎样遵行他神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他必要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另外一个呢，在这里就是以色列百姓如果丢弃我所指示他们的律例典章敬拜别神神呢的审判是严厉的，他要把他们在地上拔出根来，并且也要叫这个为耶和华神他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殿呢弃舍弃而不顾，使他在万民中落笑谈，被讥诮然后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然后让人知道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去跟随这些偶像。所以这是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如果仔细来思考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就看到呢，神乐意住在人的中间我们知道呢，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呢窃取了这个人管理全地的权柄，而今天全地都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今天神按着他永远的心意不断的在地上经营，他首先得着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得着一个家一个族然后呢慢慢的成为一个大国，显在地上要成为神的见证在地上。但是神今天到这个地步圣殿被建立起来，神的见证在地上开始在仇敌的地上让人能够预见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光，谁是真神。这是一个极为荣耀的时刻。但是神他自己也告诉所罗门王，神所要的还不单单只是一个外面的圣殿。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不过都是天上实体的影像。那这个实体乃是天上的真圣所，那地上当然有神的见证在这里要显明出来，显明那个天上的实际。那这一个实际还不单单只是一个外面的圣殿而已，神更要的乃是那一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乃是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按着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来跟随神，把自己分别出来，与这个邪恶的世界有分别， 单单归给神，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叫神的名与这些他所拯救的百姓呢是一致的，能够在地上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所罗门王明白这一件事情啊，这是神的心意。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在整个新约的教会，虽然我们不再是像旧约一样守律法我们是一般蒙恩得救的人但是神的旨意呢是不会改变的神在地上今天在各处设立神的见证，神的儿女在各处聚集都是单单的要来见证神的名那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段话跟这一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耶稣对七个教会当中呢所做的这一些警戒的话，还有在七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我们在其中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教会就这一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感谢神，这是莫大的恩典。但是就着见证这一面来说，主耶稣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每一个教会，他在那里寻找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每一个地方乃是一个灯台，这一个金灯台呢要把耶稣基督这个光能够发表出来。如果地上的教会不能够有那一个基督耶稣生命的彰显和发表，换句话说，这一个见证失去的时候，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灯台要被挪去。同样的光景呢，在这个历代志第七章这里呢，神严厉的警告所罗门我想当然所罗门他的寿数有限，他不可能看到将来一千年当中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已经在这里盼望一代一代能够被传递下去所以我们把新约跟旧约来相比较的时候，很清楚这一个神的目的不会改变，神所要的乃是那一个真实的见证。今天这个世界比以往的世代更加的黑暗，为什么？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仇敌的工作越加的猖狂厉害，因为他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必须要使尽全力呢来阻挡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但是感谢主所有的见证都不是凭着人可以做成，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就好像腓拉铁腓主对他们说，你有一点略有一点力量，没有拒绝我的道遵守，也遵守了我的名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只有略略的一点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主看重我们那一个愿意为他摆上做见证的心，神可以做成 这一切。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神在这里已经跟所罗门王启示将来整个历史啊所发生的啊人的境况是越来越下坠啊，到了啊末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神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过了70年，神呼召这一班渔民5万人左右回到耶路撒冷，神仍然要叫他们重新建造圣殿，因为圣殿所代表的是神在地上立民的所在，神在地上的见证一定要被建立起来，持续的下去。神不可能单单只是一个天上的神，神必须要在全地有一个见证，说他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班渔民所代表的就是新约时代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再去把这个第二章启示录跟第三章重新来看的时候，跟这一段话合在一起看，我们就看到神整个的心意都是一致的，一直没有改变，一直等到耶稣基督这一个真所罗门啊，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很快又要在地上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有交通或者是问题都可以。
谢谢，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用力再次，可以哈。用力再次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们看见当所罗门把圣殿开始建造，然后里面的器具也开始建造，最后整个圣殿的建造完成以后呢，到第五章就说圣殿。一切工都做成以后呢，然后所有人把它分别为圣，然后就把耶柜抬进圣殿里面啊。所以当圣殿抬到耶柜里面，我们看见整个五章六章那里所描述的，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因为当圣殿当耶柜被抬进去以后，表明神的同在就显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神呢起初定义要住在人中间，这个心已经在这里应验成就了啊。那我们也看见在因着神的同在在那里，我们看见圣殿里面那些侍奉的体系就开始来尽他们的功用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利未人的歌唱弹琴，然后祭司的一个吹号啊，他们在那同心歌颂称颂耶和华啊。然后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就耶圣殿里面又充满了云，耶和华荣光也充满在那里，甚至到一个地步，祭司们都不能够站立供职啊，耶和华荣光充满了。那第六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一个祷告啊，我想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啊，他这个祷告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他是站在那个铜坛，他所造的一个铜坛上面的祷告啊。三十弟兄提到说，这个铜坛的尺寸刚好是和那个铜祭坛一样的大小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整个祷告呢，为什么在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所用的祈祷必呢，就有佛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因为他这个祷告是根据或是站立在这个根基上，站立在铜祭坛这个根基上，铜祭坛表明一个救赎，所以他所有祷告之所以第七章会告诉我们说有佛从上天上降下烧尽那些燔祭啊，就是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救赎的根基上啊。所以在这个救赎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里有神 的同在，在这里表明神在这里，所以所有祷告都向着这个神而来。所以只要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神在天上居所就垂听，就顾念，就赦免。只要他们在那边愿意慈悲谦卑的向神呼求祷告，神就赦免他们的罪。那后面我们就到第七章，刚提到说因着这个祷告是站在这个救赎根基上，所以佛从天上降下，表明说神悦纳他们的祷告，神也悦纳他们所有的献祭。这个献祭的内容是从第四章的第四节才来补述这个献祭的内容，到底他们献了多少祭。所以当我们看见当这个祷告完毕以后呢，再次提到说耶和华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荣光充满殿，三次提到耶和华荣光，甚至到一个地步前面说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就是不能够再好好尽他的职分，但是在这里更进一步讲说祭司不能进殿。为什么祭司不能进殿呢？我们知道祭司要尽他的职分一定要进到圣殿里面，但是现在所显出来的光景是耶和华荣光充满在那里，结果祭司都不得进到圣殿里面来尽他的职分，尽他的祭司的职分。这是说明什么？原来在那里整个圣殿被耶和华荣光充满的时候呢，那荣光就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唯独神享受一切荣耀，唯独他配的这一切荣耀，所以连祭司要进到圣殿里都不允许，因为在这里唯独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殿充满自己，不是但一方面人的确可以想要神的同在在，但是一方面更认识到我们看见原来这荣耀只有单单归给神自己，祭司也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尽他的职分。我们感谢神唯独他是配得的，所以在这里所有称颂赞美都是集中焦点都在耶和华身上，神的自己，称他称颂他是慈爱是永远是长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神显出这样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底下奉献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奉献。我想好像圣经里面没有个地方的奉献像在这里所献上那么多，也许以后读到一些历史有些王布新的王起来说他们的确有非常好的有奉献，几千只牛羊甚至上万只的牛羊，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在这里所奉献的极其的丰富极其的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献奉献圣殿的一个礼，所以他们这边献上牛两万两千只，羊十二万只。但我想很清楚的这个献祭是在什么地方献祭，是在那个祭坛，但是那个祭坛能够容纳多少祭物呢？很有限啊。那个祭坛的尺寸是长五尺，宽五尺，高三尺，我想顶多几只牛羊就满了。但是看见在这里他们所献上的礼祭物是这么大，大到一个地步，后面告诉我们说呢，因为所造祭坛容不下，燔祭和素祭和其他使用，当然一定是容不下的。容不下，他们不觉得，比如说啊，既然容不下，那就算了啊，好像表明我们点心就够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说，神看我们心，不看我们外所表示的多少，不错，是一方面神是看重人心多少，但是在这里所要表明一幅图画，还是看见即使这个祭坛不能容下那么多。所罗门在那里呢，我想所罗门是代表所有神的百姓，在那里呢他们所献上还是非常多，所以到时候他后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祭坛容不下这些祭物，所以他们就在院子当中的分别为圣，把那些燔祭把那些平安祭献在那里。这个就是显出一个光景来，当神的同在真是的确显在神百姓当中，神的百姓也感受到神的丰富显在这里，神实在是一个配得称颂赞美配得一切奉献的神的时候呢，即使好像外面来看祭坛容不下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要尽所能的尽全能尽心尽力的把他们内心对神一种爱戴一种称颂一个感谢全然的奉献全然奉献。所以就在那个耶和华殿呢，把那一块地分别为圣，能够容纳更多的祭物。所以感谢神，这实在是看出一幅 要看见一件事实，当神的荣耀同在显在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神的百姓那奉献是无止境的，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不会受当时的那个怎么样的影响。他们就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内心对神那种敬爱，那一种感谢，看见神实在值得他们把他们所有一切献上，环境限制不了他们。就是当时来说，在旧约律法底下，献祭是在只能在祭坛上，但是这些好像还是不过是一个外面的条，就是他们为了要表明神是在配的，神的同在显在他们当中是实在是件不得了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在那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显现。我想这个是也常常显出我们光景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心智，都是真的神显在人的百姓当中，神的显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不像神的百姓的奉献是不得了的，那是丰富到的地步，不是那小小一个祭坛可以容纳得了。因为那个祭坛也不能表明，是不能，也不能表一小小祭坛所容纳这些祭物，实在不能完全表明神百姓对神那一种敬拜，那一种感谢。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情形，或者说今天是不是神的荣光能够充满在教会里面，神的同在是不是那么显明，若是神来说同在必须是显明这样光景的时候，我想神的百姓的奉献不是只是局限在小小的祭坛所能容纳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所显出来的光景，为什么火能够从天上降下来烧尽这些祭物呢？火降下表明说他们在那里所有敬拜，他们在那里所有献祭，神都接纳了，神都接受了，因为神看见他们里面对着神那一种那个崇拜，那个敬拜，那爱，因为他们看见神今天能够丰丰富富的与他们同在，实在是神的恩典，实在是神的怜悯。所以他们在那线上的祭是什么，在这里只讲到两种祭，一个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就是五祭当中的头一个祭，我们知道燔祭就是全人的奉献，毫无保留。除了那一张祭物的皮留下来以外，所有都烧尽烧成灰，现在燔祭坛上，表明说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把他们所有的都献在神面前。目的是为什么？就是寻求神的悦纳，寻求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整个属灵光景可以说达到一个非常高峰。然后在那又有另外一个祭，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神和人之间不再有间隔，他们在那里享受神的平安。所以这个两个祭，以后我们看到有些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常常把这两个祭连在一起。当然书记是一个额外，就是说加上书记加上书记，书记又讲到生活这一方面。所以我看见当一个人真是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的时候，在那里所带出来结果不仅得到神的悦纳，他在那与神之间是一个毫无间隔的，在那里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充满在他们里面。所以只有一个人完全把自己向凡祭全然献上，毫无保留的时候，他里面才能够真是与神之间没有间隔，因为他只有个心，唯独神是己，唯独神配得他一切的奉献的敬拜，自然而然神就能够把属天的平安充满在这些献祭人身上，他们享受那个平安是无止境的。我想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属灵的猛虎的一个光景。那后面就讲到他们在守节七日。上次我们提到说上次在那个第六章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守七月节。原来这个七月节就是指那个祝棚节来说的。那上次我上次提到说，不是我们去读列王记第六章末了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圣殿是什么时候建造起来的。在历代这里所记载是好像第五章把这些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好像就紧接着就把耶和华耶和华抬进去。但是若是读列王记上第六章末了一句话，看见是好像不是这样子，不是圣殿刚建完以后呢耶和就马上抬进去。照道理来说耶和已经建好了，理当就是把耶和尽快抬进去才对。但是呢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在列王记那里告诉我们说， 他们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是在八月份，八月份就是说七月这个最后一个节期已经过了，所以很显然是等到隔年的七月份他们才重新聚集在那里，然后再把耶和华圣殿耶和华的耶柜抬到圣殿里面。为什么要拖到一年的时间再把耶柜抬进去？很显然在这里有一个意表一个表明，原来当国度降临的时候，因为祝棚节就代表国度，所以当国度降临的时候，的确神与人同在，那就丰满的显在地上，显在国度里面，所以在这里他们有七天，因为祝棚节就是七天，然后第八天是筵书会，然后再散去，所以当他们守完节七天以后，七月二十三号他们就把百姓差遣回去了，然后他们就非常喜乐了，各回各家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人享受那个神的同在，享受神一切丰盛恩典的时候呢，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回到各地去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后面呢就看见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啊，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司我的殿宇啊，然后神在那里有些应许，也有一些警戒的话，他说神应许说，若是神若是使天闭塞不下雨的话，有虫蝗虫吃地里出产，然后有瘟疫在他们当中流行的时候呢，若是神的百姓在那自卑祷告寻求他面呢，转离他们的罪呢，那神就从天上垂听圣。所以在这里很显然神也告诉他们说，若因为这些灾难临到他们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罪恶的原因，所以神在这里会告诉他们说，若是有一天因着你们行恶以致神的刑罚灾难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只要你们在那悔改认罪祷告寻求神，神仍然在天上的垂听来赦免他们一切罪，来医治来医治他们，神的眼目仍然在那里看，仍然在那侧耳听，在此处所信的祷告。然后神也在说，你若是在神的面前效法他父亲大卫，遵循他一切所吩咐的，谨守他命令，自然而然呢，神就坚固他的国位。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仍警戒他们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然后只是神说只是那些利益点赞的话呢，那甚至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呢，神就要把他们像根把它拔出来，然后神就要离弃他们，就把这个甚至是分别为圣这个殿所表明神的同在这个地方照样把它舍弃掉，然后结果他们就落在万民当中的时候，成为一个被耻笑的一个对象，人家惊讶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成为这样一个地成为光景呢，人就告诉他们说，原来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一方面在第六章两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只要人向着这个殿来祷告，因为这个殿是表明神立民所在，是神同在的一个表明。但是若是有一天呢，神的百姓不按照神的命令典章立例去遵守的话，去生活的话，神到有一个地步最终还是要把这个殿毁掉，所以以后历史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果然是发生的。所以在这里已经在一再表明，原来这个殿不过是一个外面的，神所要的还不是一个外面的，神所要的乃是神百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在他们心中，神不是要这些祭物，神所要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 是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他们是不是能够专心来依靠神，来遵守神的命令，这是神所注重神所要的。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说，神不住人所造的殿，神是住在宇宙万物那么大，神都容不下神来居住，神怎么可以可能住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圣殿里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过是借那个看得见的一个殿来表明神是怎么样的神，表明神实在乐意住在人当中，因为人就在当时就立法的 律法底下人神还是需要借了一些物质的东西让这些百姓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神，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但是都是有一天这外表的东西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意表，失去了属灵的价值的时候，神就把它完全废弃掉。这个到新约主要是借着讲很清楚。因为门徒们在看见圣殿的时候还这么记得说这是何等的殿宇啊。那主要是说有一天在这里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石头上，完全要被拆毁掉，拆毁到一个彻底。所以从旧约已经多多少少已经说到那个属灵实际是什么。当然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属灵实际才真正把它表明出来。但是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借这个物质的建造，圣殿已经表明这件事情，人不能依靠那些物质的东西，神所要的那是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乃是人的心，到底人的心是不是真的是归向神，到底人的心是不是真的全心全力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神所注意的，这是神所要得着的。所以我想这些旧约这些不过是一个给我们一些历史的教训，让我们看见今天新约教会应该是生活在怎么样光景当中，好叫我们的侍奉，好叫我们的祷告不要蒙到神悦纳，只有把神摆在首位，唯独他是神，所有荣光唯独他可以享受。所以祭司连也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尽他的职分，因为在那里只有神自己，因为这个整个荣光整个荣耀唯独神自己，唯独归给他。
我们时间到了，就停在这里，请弟兄姊妹再有一点结束祷告。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这次能够带领我们更多的进入明白你的心意。我但愿你话语的亮光能成为我们的拯救，叫我们能够脱离许多不准确从这个世界宗教所带来给我们的影响，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心意里头，叫我们的生活与侍奉在地上能够满足主你的心，也能够催促主你的再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把早晨的聚会信息的聚会波饼的聚会都愿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更多坚固激励我们的心，也愿在波饼聚会当中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主你的爱更多的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要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